啊，里面的利率很低，外面的利率还是相对比较高，这个利率差呢还是挺大的，还是挺大的啊，外面最起码还是在这个3%以上啊，里面的话就是到一以下，这个利率差还是在维持的，还是只有这个利率差，所以现在这个利率很低，所以说你看到港股这边包括很多银行板块创新高啊什么，都是这个消息刺激下啊，都是这个消息刺激下，就是存款利率还在走低啊，还在走低，其实银行也压力很大的，所以说这个净息差越来越窄嘛，然后贷款利率不断的下调啊，不断的往下调整啊，所以说银行的压力也比较大啊，比较大，所以这个存款利率还在降啊，现在已经降到一年期的有些银行已经降到1%以下了啊，就存钱也没什么，基本这个聊胜于无了吧啊，基本就是没什么意思啊，所以这个钱的话，一方面是钱无处可去啊，无处可去，另一方面呢是很多东西又比较贵啊，比较高，那房子大家不敢，融资不敢去啊，黄金现在趋势也不明朗，然后这个股票市场也是吧，这个高的很高，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进入一个低利率时代啊，进入一个低利率时代。这个低利率时代呢，其实是日本也经历过啊，经历过，就是这个低利率时代呢，可能要持续比较久啊。但现在呢，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呢？这个内外差的问题，外面利率比较高，里面利率比较低。好在我们贸易顺差比较强啊，就是我们赚外汇的能力很强啊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资金呢啊，或者这个钱呢啊，钱这个流向就比较难弄啊，我们要走向零嘛，我们现在零利率可能达不到啊，那样的话会产生这个存款逃逸啊，彻底逃逸啊，对银行也有压力，它都不会到零啊，但是肯定是会尽可能的低啊，尽可能的低啊，其实现在已经很低了，这个3年期五年期的也就突破二以下了啊，一年期的现在都出现这个不到一的这个利率了，0.7啊0.9啊，这些利率就越来越低啊，所以这个低利率时代估计我们在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啊，持续很长时间，直到什么，直到就是说啊，就进入下一个经济周期，国内国外啊都进入下一个经济周期，包括我们也启动一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，看到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内外的这个利率差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，还是持续存在的。那比二四年九月份之前强的是什么呢？强那个时候比较麻烦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他们不光是利率差的问题，就外面利率高，里面利率低，而且外面这个资本市场的各个品种啊也在涨，就是外面的美股也在涨，A 股在跌啊，外面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房子在涨，咱们这边在跌啊，就是这些资产类的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啊。现在好一点，就是说利率方面差异还很大啊，但是资本市场啊房子啊这块都趋于一致的啊，周期趋于一致的啊，比如说美股涨的，我们科技板块啊，我们这些创业板啊也能涨啊，也能跟着涨，然后美国的房子不太好，我们的房子不太好，美国的房子也说不上多强，也涨不动啊，所以在这个资产这块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差异了啊，不像24年以前的那两年的时间特别的啊，特别的差异特别大啊，就外账内缩这个特别严重，现在的话就没有那么严重啊，没有那么严重，现在就是说，但是在利率方面还是差异比较大的啊，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等到年底啊，下半年或者年底，明年上半年啊，可能慢慢才能抹平一点啊，就是这个差异可能会稍微缩小。其实从2008年以后到2020年之间啊，是反过来的，是我们这边利率水平高一点，海外是低一点，海外经常是零利率啊，那个时候大家有把钱存在海外银行的应该知道啊，非常非常低是吧，就海外的这个活期也好，定期也好，存款利率都是几乎是零利率，没有任何的利息啊，就大概经历了那么有那么十几年。中国银行利率和美国利率高低有关系吗？关系不大啊，我们主要是关系不大啊，我们主要是里面的，主要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要不断的给实体经济减压，不断的降低这个债务融资的成本啊，降低利率啊，给实体经济减压，是这个从这个层面来考虑的。来考虑美国呢，美国是什么？美国是现在因为通胀啊，通胀问题迟迟下不去啊，所以他就不敢降息啊，而且整个经济也相对还可以吧，还可以。所以这个内外部环境还不一样啊，就是这个内外部环境现在还是有很大的水位差的，但是跟24年9月份之前还是好了很多。那个时候我们是房子也跌，股市也跌啊，外面是房子也涨，股市也涨，然后里面利率不停的在下降，外面是不停的在加息，就是整个是啊，从利率市场到这个资本市场啊，到房地产都是差别很大的啊，内外部差别很大的。那现在呢稍微好一点啊，现在就是利率市场这块差别还很大，但是房子哎，大家都涨不动了是吧？就我们虽然啊，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什么，我们现在至少跌势也缓一些嘛，跌势也缓一些，但老美也不至于再涨了嘛，啊，不至于涨了嘛。然后美股涨，我们创业板啊，甚至这个深证成指啊，包括我们这些创新科技啊，这些商业航天，我们跟着也涨，所以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啊，没有那么大的差异，稍微好一点。